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天，为了阻止冲入美国境内的移民，关闭的加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的边境之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边境。肯尼亚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国家报》星期天报道，肯尼亚当局逮捕了中国路桥集团的七名员工，其中三人是美国公民，是中国公民。俄罗斯星期天向黑海两艘乌克兰军舰开火，并冲撞另一艘乌克兰船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星期天为了阻止冲入美国境内的移民，关闭了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边境之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边境关卡。大约500多名男女老少冲破了墨西哥警方的封锁，导致美方人员使用催泪弹，美国边境巡逻部门出动了直升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发表一份声明说，关闭边境是应对大批移民试图非法进入美国，为确保公众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墨西哥内政部发表一份声明说，墨西哥当局控制了试图以暴力方式闯过边境的人群，被查明此次行动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将被立即从墨西哥地解出境。声明还说，墨西哥政府依照尊重人权以及对非法移民不予刑事定罪的政策，将不会动用军队控制这些移民，但是将加强被移民冲破封锁线的地方的戒备。大约5000名来自中美洲移民，其中许多人试图逃离家园、贫困和暴力，他们一起穿越墨西哥，最近几天来到美国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以南的蒂华纳。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呼吁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阻止移民大军前来美国。特朗普在此之前表示，墨西哥愿意让寻求在美国获得庇护的人留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法庭审理他们的庇护案件。墨西哥对此予以否认。特朗普通过推特说，墨西哥如果能够在移民大军抵达我们的南方边境之前阻止他们，或者原发地国家能够不让移民组成大军，那将是明智的做法。肯尼亚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国家报》星期天报道，肯尼亚当局逮捕了中国路桥集团的七名员工，其中三名是中国公民。他们的罪名是向调查标准轨铁路腐败案的人员行贿。这是中国人员第一次面临有关标准轨铁路腐败案的指控。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沿海大城市蒙巴萨的标准轨铁路造价超过30亿美元，在2017年5月投入使用，但与之相关的丑闻一直未断，铁路的经济性也被很多人质疑。肯尼亚反腐败机构逮捕了三名中国公民和四名肯尼亚公民。每日国家报说，这七人都为中国路桥集团工作，法院星期一对他们提出了指控。肯尼亚反腐败机构说，行贿金额大约为4850美元。每日国家报援引铁路部门不具姓名的消息来源说，这条铁路每天售票额为大约6万多美元， 其中 15% 都可能涉及腐败。肯尼亚今年8月曾经指控两名高级官员涉嫌在标准轨铁路征地过程中有腐败行为，还有多名官员和商界人士被捕。俄罗斯星期天向黑海中航行的两艘俄罗斯星期天在黑海向两艘乌克兰海军舰只开火，并冲撞另一艘乌克兰船只，随后以乌克兰舰只非法进入俄罗斯水域为由，扣留了三艘乌克兰舰只。乌克兰官员说，至少有6名乌克兰船员受伤。乌克兰官员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指称俄罗斯进行了军事侵略。乌克兰外交部说，此类行径威胁黑海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因此国际社会对此应当做出明确的反应。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称乌克兰蓄意挑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份声明说，为了强行截停乌克兰军舰而使用了武器，而后所有三艘乌克兰海军的船只都在黑海的俄罗斯水域内被扣留。星期天的事件发生前，乌克兰的一艘拖轮随两艘军舰从黑海的奥德萨军港出发，穿越克赤海峡前往亚速海的乌克兰港口乌波尔。赤克海峡是连接黑海与亚速海的唯一通道。乌克兰说，俄罗斯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只撞坏了乌克兰的拖轮，并向两艘俄罗斯军舰开火。俄罗斯海岸警卫队登上并扣留了这三艘船。乌克兰还说，俄罗斯出动了一艘游轮挡住了进入赤克海峡的通道。根据一项条约，赤克海峡是两国共有的水域。俄罗斯说乌克兰船只非法进入俄罗斯的水域，指称乌克兰从未向俄罗斯通报三艘军舰计划驶过赤克海峡。乌克兰否认了俄罗斯的指控。乌克兰总统普罗申科星期天晚上召开战争内阁紧急会议。普罗申科总统说，他将向议会提出实行戒严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纽约时间星期一上午11点召开紧急会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在星期六选举，中国共产党当局所厌恶的谋求台湾独立的执政党民主进步党大败，在立法院的议席丢失了一半多。北京当局所喜欢的台湾国民党大胜，议席翻了一番多。然而面对这种选举结果，中共当局没有欢庆，反而十分敏感，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恐惧。中共操控的中国互联网在过去的48小时里开足马力狂删中国网民有关台湾选举的议论。与此同时，中国网民锲而不舍地跟中共当局打网络游击战，不断地变化各种招法，发出自己的评论。有网民说，这次选举显示了台湾没有人民的名义，只有人民的选择。这一评论显然是讽刺中共当局坚持独裁专制，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实行各种欺压人民的政策，禁止人民通过公平自由的选举选择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人。还有中国网民发出评论说，选举过后，面对选举失败的台湾执政党领导人感谢人民的指教，什么时候台湾海峡这一边及中国大陆这一边的执政党也感谢人民的指教，而不是教训人民，中国就有希望了。这次台湾岛选举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一位中国网民如此评论这次选举结果，他说，台湾并没有变天，国民党方面是维持现状，民进党不过略为激进，但都不会亲大陆，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老一代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年轻一代对大陆都没有好感，民主的好处 就是干得不好可以让你下台。某些组织就不一样了，干得好不好你首先不能妄议。这位中国网民在这里所说的某些组织，显然是指坚持实行独裁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公开践踏中共自己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妄议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法新社星期天11月25日从台北发出的新闻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遭遇惨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报道说，退休金削减，公共假日削减，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停滞不前的不满和失望。台湾人的工资增长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法新社的新闻分析报道说，分析家们大都认为台湾国内的问题是台湾选民惩台湾国内问题是选民投票惩罚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的主因，但是与北京的关系恶化使工商界受损，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剧减，这种担心也是民进党大损的一个原因。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民进党惨败，国民党卷土重来，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美国国务院祝贺台湾再次完成了民主选举，并引述副总统彭斯的谈话，重申台湾民主作为所有的华人，台湾的民主为所有的华人展示出一条更好的道路。北京则称这次台湾选举结果显示搞台独注定失败。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与台湾海峡两岸的命运？那么对这个问题，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蔡英文执政两年，台湾的选民对他如何看待？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台湾的学者范世平说，
我觉得这大概是受到了这个中央执政不力所影响，特别是蔡英文上来之后啊，他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包含像一例一休，包含像军工教年金改革，那这些改革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那要用很短的时间来做改革，势必会引发社会很大的反弹。那另外就是说呢，台湾的经济呢，虽然蔡英文政府说啊，这个股市上万点达到了这个好几年来前所未有的一个记录，那台湾的经济指标也可以说相当的耀眼漂亮，但是一般的民众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反而是感受到了物价的一个上涨，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让大家对于蔡政府的执政并不满意。那这样就是说，两岸关系的紧张造成了这个陆客来台减少。我们看到这次陈其迈在高雄这么长期来民进党执政20年的地方啊，既然让韩国瑜给翻盘了，那我觉得很大因素就是因为高雄过去他长期这个可以说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陆客来高雄来旅游来消费，那造就了当地的夜市或当地的计程车司机他们的收入。但是陆客减少之后呢，虽然我们看到了韩国观光客或东南亚观光客有大幅来到台湾，弥补了相当程度的陆客，可是这些观光客并没有到高雄去，所以造成当地的这些业者呢，他们或者一些做小生意的人，他们感到一个不满。那特别是还包含就是像这个民进党通过了所谓的渔业三法，对于高雄以渔业为主的这些渔民来讲呢，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现在台湾通过九合一选举形成了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那么台湾的在野党民进党在2020年有望东山再起吗？对这个问题，前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说，
如果将这一次的其中选举视为是蔡英文总统的期中考，那么显然是不及格的。虽然他请辞党主席未留了行政院长赖清德，但是我认为明年民进党的总统提名很有可能会出现党内的竞争者，所以会增加变数。那么现在台湾选后的局势 非常类似2005年的时候的格局。
嗯，
当时民进党陈水扁总统中央执政成绩不佳，国民党在野的地方选举当中赢得了14席，民进党执政只赢得6席，造成了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趋势。所以后来国民党在2008年就顺利的赢得总统大选。我认为今年的结果非常的接近，换言之，明年对于国民党的选举情势是转好的。如果说当有一个团结的组合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会有胜选的希望。
那么台湾这次选举是否是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的干预有关系？对这个问题，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范世平说，
蔡政府这次是说啊，这个什么境外势力啦，啊，介入台湾的选举啦，等等等等，啊，言之凿凿。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这些说法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民众的投票的行为，特别是在高雄这个地方，那很多民众可能认为啊，这个经济是最重要的。那所以说对于把这个这次的地方选举拉开到一个两岸之间，或者说是指控中共介入选举啊，或者是等等做的什么假新闻之类的，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说法能够说服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看到虽然民进党不断的制造这样的一些资讯啊，但是我们看到选举的结果似乎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成果是成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好看的。
嗯哼，
所以因此我觉得未来如果，但是我们当然说我们不能否认说完全没有中共介入，但是或许必须要找出更具体的证据让大家能够看到事实，否则的话就可能变成是一种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蔡政府在做某种的一种放话。那这样的话可能民众这个相信的程度会下降。
那么这次台湾的选举结果究竟大局势应当是怎么看呢？台湾民众对执政党的政府是怎么样对待呢？对这个问题，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说，
台湾的选民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残酷了，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对于这个我们看2014年这次的情况其实跟2014年的结果是很类似的，就是2014年民进党曾经是大胜曾有13席的县市长，国民党胜6席，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对马英九的执政不满，所以给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可是到这次呢，大家对对蔡英文也是一个很严厉的，同样让民进党只剩下6席，跟当时2014年的国民党是一样，都是6席。也就是说选民是对于政治人物你的反应你的表现不好，我们是毫不吝惜的用一个最极端的方法不让你们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就是给一个致命的一击。我觉得是这个台湾选民结构一个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那另外大概就是说选民的赏味期限越来越短，你说蔡英文才2年老百姓就不耐烦了，可是马英九时代至少还拖了6年，他第一任的时候呢4年，后来连任一直到他第二任的第2年，所以他起码到了6年之后他的赏味期才结束。可是现在民众的耐心越来越短了，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要小心，就是说那个浪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国民党这次虽然大胜，我们必须要讲非常不简单，但是民意真的是如流水，而且这个流水如浪潮一样很快来很快去。
那么在这次台湾的选举中，九合一选举中，台湾奥运会证明公投，也就是台湾以台湾的名称参加东京奥运会，有关这次公投失败，大部分选民投下了反对票，对于这种局面应当怎么看呢？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范世平说，
这次的公投我们看到它背后的力量当然很多了，包含像纪政啊这些是属于运动界的，但是包含像以这个民事公司这个郭贝宏董事长，他的喜乐岛联盟啊，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独派的团体，他们在里面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有包含像其他的台独团体啊，他们一直认为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呢，在国会全面过半，那现在中美又是这个贸易大战，那整个大环境国际情势对台湾相当有利，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次呢其实是应该可以在这个特别是东京呢奥运呢，这个日本跟日台关系也很密切啊，台日关系密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就是呢不要再用中华台北了啊，用台湾队来参赛。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大概是这次整个独派的大集结了。所以我想中共也非常紧张，因为虽然这个公投的结果这个不具有拘束力啊，而且蔡英文政府呢，事实上对于这个东澳证明的运动采取的是一个相对要保持某种距离啊，不愿意介入啊，那也不希望因为这个运动引发台海的一个紧张。啊，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其实是非常关注这个公投的，那结果我认为是符合中共的期待的。那我觉得中共现在这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是选举结果，我相信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国民党不管怎么样，他是承认九二共识的，那跟中共呢，基本上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那这次有15个县市能够获得大胜，特别是南部的高雄，让绿地变蓝天。那我相信中共一定会对内宣传，你看就是蔡英文政府呢不得民心，那台湾人民众大部分都是接受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九二共识的。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让中共觉得这个用和平统一还是有希望的嘛，否则的话如果每次都让中共觉得和平统一无望，那最后只能动用武力统一，我想对台湾也不是不利的。让中共觉得你看啊，台湾民众还是有人站在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对九二共识是并不排斥，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台湾来讲也不失是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中共一定会利用这一次的国民党的这个大胜呢，就是对内做强化宣传，特别是现在中美这个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那川普政府又不断的拉拢蔡英文，把它纳入了一个印太战略。我觉得这点也可以作为中共跟美国叫板的一个工具，就是说你看吧，你一直把蔡英文政府当作你拉到你的这个印太战略来对抗中国，那我现在呢，你看台湾的民众反而是要希望跟中国大陆会保持某种关系，一直支持国民党，那拒绝了这个美国。我想这个东西某种来讲，对中国来讲也是在中美关系上他认为是一个大的一个突破。
那么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其中的台湾证明公投，大部分台湾的选民投下了反对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台独的问题，中共今后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放心呢？对这个问题，台湾国民党前发言人陈以信说，
我对于你们所谈到大陆会对这次选举结果的解读，还有未来行为可能举动上面的预测啊，我大致是同意的。但是美方的部分我的看法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首先要说，这一次的公投啊，其实尤其是针对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这一个公投，它可以说是奥运务实派跟台独理想派对决的一个指标啊。那所幸这一次的对决结果是务实派居多，那多了大概100万票，暂时解除危机。可是不要忘了，这次公投也显示台独理想派也有470多万人哦，所以明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我相信还会提出类似的公投案来伺候。而到时候由于是总统大选，由于涉及到主权的议题啊，到时候争议可能会更大。那我必须要说，这一次东澳证明的这一个公投案，事实上它违反了美国它希望维持台海现状的一个政策。因此媒体有报道啊，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月初来到台湾的时候，曾经亲口对蔡英文总统表示说，美国对这件事情帮不上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事实上我认为美国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有曾经处理过2004年台湾公投榜大选的经验。那个时候台湾提出防御性公投，结果成为美国总统小布希跟大陆国家总理温家宝共同批评陈水扁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一次如果东澳证明的公投通过的话，很容易会被外界视为是台湾在主动挑衅大陆，而蔡总统维持现状的一个承诺会被质疑，相对的美方的政策现行政策也会受到冲击啊。
那么台湾的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出现了这种结果，是否会引发台湾的政局从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引发所谓的蝴蝶效应，美中台三方关系是否会出现再平衡？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国民党前发言人陈以信说，
国民党这次胜选会不会成为倒向中国大陆的一张骨牌啊？我并不这么样子来看，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在我们刚才所分析，虽然两岸因素有发挥，但是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不是在政治层面。台湾人民对于经济层面跟政治层面的 这个反应其实是有极大的不同的。所以说这一次地方选举显示台湾希望在经济上面两岸之间的经济往来能够恢复，不代表在政治上面会有更多的一个突破的可能哦。所以说如果国民党的县市长他们都回复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既定的立场的话，那么其实你也无法认为未来国民党在这样子的两岸立场上会有太大的一个转变。倒是美国方面或许针对明年的总统大选，他可能会由于这一次选举结果的一个显现，他对台湾民主的尊重，所以明年他会采取一个更客观更中立的一个立场，采取一个更平衡的一个做法，这是我认为可以预期到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持续，全球目光聚焦下周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美中两国领袖的互动。美国总统川普的经济顾问在英国放话，暗示美国有意把中国赶出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国集团峰会前将分别前往西班牙和德国访问。美中两国贸易战挑战全球经济神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先跟我们谈谈，我们先来看看20国集团峰会是这个月底要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召开了。那么美中元首在这次峰会上的互动可以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个时候却传出了美国方面暗示要把中国赶出世界贸易组织的风声，到底美方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塞特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暗示美国可能考虑研究把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中驱逐出去，因为呢中国身为世贸组织的一员确实行为不端。那么他表示呢，美国从未料想到一个国家可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像这样子的形式，而解决之道呢，除了目前的这个双边谈判还有改革 WTO 外，是不是应该把中国也踢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川普政府上台后，美中贸易的摩擦一直在扩大当中，而 WTO 呢更成了两国的主战场，那么相互指控呢彼此虚伪。WTO 更因为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呢，已经陷入了成立23年以来最艰困的时刻。当然，玉文要把任何一个成员国踢出 WTO 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符合 WTO 这个多边协商论坛的精神所以哈塞特呢，在这个美中两国，才刚刚我们看到在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峰会上激烈交锋，然后呢，又在20国峰会将在下周节目前说出这样充满对抗意味的话，那么这里的舆论普遍是感到相当震惊的。余文
是，那么静玲，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也没有停止他们的一些动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那么预计在20国集团峰会前，他们要分别到西班牙还有到德国来访问，那么各界就在看看这是不是代表说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在这次 G20 峰会之后出现一些变化，有些新的变数，你的观察呢？
我们知道这个20国峰会集团是将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11月30号在阿根廷召开。那么各界呢是预期说，美国的总统川普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渴望在这场峰会中见面，以期达到舒缓这个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西班牙的媒体，它是率先独家报道了习近平将在11月28号访问西班牙，庆祝两国建交45年。 而习近平的这个经贸策略的主要助手，也就是目前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也将到德国访问，出席这个中欧论坛在汉堡举行的峰会。这跟先前传出刘鹤将前往阿根廷和美国代表谈判的贸易问题的报道是有出入的哈。玉文，从时间表上来看，习刘两人是仍然可能如期在30日这个前后前往这个阿根廷出席20国的集团峰会，但是从行程的安排观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班牙它是南欧的大国，而德国主办的这个汉堡中欧论坛呢，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交流这其中包括了协调这个经贸的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平台，所以毫无疑问的，北京是有意在这个时候拉拢欧洲，来在这场中美的贸易战中占一些先前的优势所以接下来的观察我想还是非常值得密切注意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表示，美中两国在20国峰会期间会就贸易问题正面交锋。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有可能达成某种停火协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这个月底习近平就要和特朗普会面了，那么这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除了这个紧张之外，就是说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两国的贸易上的分歧，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本来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呢也取消了等等。那么不过现在又注意到，中国又允许比如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等等，又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一些消息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一次的所谓的特席会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就所说的什么停火协议。
是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就这个 G20 峰会呢举行了一些好像是吹风会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库德勒，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说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点，是紧急的关头，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了。然后呢，他还对那个记者说，他说总统是对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呢是保持乐观态度。他说因为总统认为中国人想达成协议。那么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春风会上呢，他们的一个叫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叫马修·古德曼，他就说他觉得这两个人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达成一种停火协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My personal guess, and I'm sticking my neck out here.
我的感觉是应该有某种停火协议。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很有风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在的争执。你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股市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应该给特朗普总统某些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继续的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说，他们的增长在放缓，他们也有动机把这一切放下。
对，那个不过呢，他也说了，他这样的预测是很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他还预测有一半的几率，说不定这个特席会还有可能不召开。但是那个库德洛他已经说了，他说肯定会召开的，他和其他的这个经济团队呢，也成员也会到那里去。
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清单，就传出来说中国有一个清单，在一些领域可能要做出让步，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清单不能接受。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这个美中两国也是针锋相对，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紧张，也没有就是达成按照惯例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所说的这种两人签
停火协议。
停火协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停火协议？
是那个这个古德曼呢，他就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宫的这些顾问们、总统身边的经济顾问们，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但是总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肯定会有某些就是说总统的看法。我们先听听他的解释。
But it's also true that president is the president, and he's.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他的这个看法，古德曼的看法就是说，就你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暂停现在的这个争执，他就说这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这个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呢就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补贴中国的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这个美国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呢，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今天又在接受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任何一个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说这个协议呢，这个是总统自己就是说跟他经常说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有对所有权就是合资企业所有权的一个改变，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是没有任何的非关税的壁垒，必须可以执行，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必须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他讲的这个现在看东西，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清单，中国给的这个清单。那么总统也说他是不满意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必须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达成协议，可想而知这个协议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纪念日，但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专访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伊。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
Well, in the short run,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里，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哪一方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从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关系恢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 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就算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会在那里。但是特朗普是给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就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件坏事，这导致他征收关税和打贸易战。我想觉得中国没有公平地按规则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他就是这么看的。两者的结合导致情况恶化。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吗？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不能在一个岛礁上填沙，然后把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人们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把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和跑道等把它们军事化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幻灭感。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与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措施，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吗？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使得中国获得了他的经济奇迹，而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和环礁做出的裁决，尽管中国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您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您怎么看？
Well, I think
要看什么样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糟糕。特朗普总统因为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可笑的。这没有什么错，这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那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当对此提出抱怨。
您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与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个很好，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们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领域也会合作。很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使得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合作的例证。类似的，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不把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得学习的是，同时进行合作与竞争是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只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既是竞争性的也是合作性的。
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您有这个担心吗？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我们与苏联打冷战时，我们有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瞄准对方，这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
前些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现在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是声明的时候吗？
Well, I think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oth.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当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当人们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当明确表示他无意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应当清楚地表示他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更多。
在您看来，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战略遏制还是经济脱钩？
Understanding Trump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but Trump has.
解读特朗普经常是困难的，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即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与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的遏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美国好几任总统都说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对我们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遏制的说法 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俄罗斯的腐败规模越来越大，就连普京总统也深受其害。最近轰动俄罗斯社会的一起大案是，在对一些国家主要建筑的维修改建过程中，大批的国家预算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被侵吞。这些建筑包括了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的几处官邸。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分别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讲述最近两年来轰动俄罗斯社会的一起腐败案件。案件涉及在对俄罗斯十多处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建筑的维修和改建过程中，大笔的国家预算资金被盗用和侵吞。这些建筑包括了普京总统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以及在索契的官邸，梅德韦杰夫总理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克里姆林宫中的大克里姆林宫建筑和其他几处古迹，位于圣彼得堡芬兰湾的前沙皇主要宫殿康斯坦丁宫，以及位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著名的现代剧院、莫斯科市议会和圣彼得堡的东宫等等。这些建筑在俄罗斯几乎家喻户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这几处官邸中度过。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新奥尔加沃原是一处沙皇时代的大宫庄园，大克里姆林宫更是俄罗斯总统就职典礼和举办国宴以及其他一些大型外事和国事活动的重要地点。圣彼得堡的康斯坦丁宫几年前曾经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商务咨询网的报道说，仅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对普京总统莫斯科郊外官邸新奥尔加廖沃的维修和改建过程中，就有高达15亿卢布，大约相当2000多万美元的国家预算资金被侵吞。这家媒体获得了司法部门对涉案一家主要分包商负责人的讯问资料的复印件。这位分包商主要负责建筑空调、通风和采暖系统的安装，其中包括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圣彼得堡康斯坦丁宫新闻中心的空调通风系统的安装。这名负责人说，一般都是通过大大提高建筑材料和人工费以及承包合同的价格等方式，然后再利用复杂的付款程序，就能够把大笔的国家预算资金揣入私人腰包。比如可以同通风和空调设备的供应商合作，故意抬高这些设备的报价，为普京官邸和其他建筑维修改建所采购的这些设备的报价能够比市场价格高出200%、300%，甚至1000%。他说，从事普京官邸和其他建筑维修改建的分包商在获得合同后，需要给这些项目的总承包商至少50%的回扣和佣金，他的公司支付了20%的回扣，但是他没有透露总承包商在获得这些建筑的维修改建合同时送给建设单位主管官员的回扣和佣金数额。负责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官邸以及大克里姆林宫和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等建筑维修改建的建设单位是俄罗斯联邦保卫局和文化部。联邦保卫局负责俄罗斯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以及地方领导人的保卫工作。一些重要的国家建筑，比如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附近大片地区的保安，全都由联邦保卫局负责。联邦保卫局也拥有自己的智库和分析机构，与其他的安全机构平行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安全部门。这起腐败案件的总承包商是来自普京家乡圣彼得堡的亿万富豪米哈里前科旗下的公司。餐馆侍从出身的米哈里前科在同圣彼得堡的一些有权势的安全部门的将军认识之后，他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俄罗斯媒体说， 米哈里前科同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还与曾经是圣彼得堡市长、目前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的马特维延科相识，并与马特维延科的富商儿子拥有私交。但米哈里前科的主要后台是前联邦保卫局局长穆罗夫。来自圣彼得堡的穆罗夫是普京过去的同事和亲信。普京担任总统后，穆罗夫十多年来一直担任联邦保卫局局长，负责普京的安全保卫，直到不久前退休。亿万富豪米哈里前科以及其他的多名富商以侵吞国家资金的罪名目前已经被捕。涉及这起腐败案件被捕的官员目前仅有一名文化部的副部长以及来自联邦保卫局的几名军官。俄罗斯媒体分析说，米哈里前科虽然后台势力强大，但是这位亿万富豪的致命弱点是酗酒，特别愿意酒后炫耀他与俄罗斯许多高层官员，尤其是安全官员的私交，因此引起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的不满，决定抛弃他。米哈里前科被捕后，他的商业帝国已经被前联邦保卫局局长穆罗夫的妻子和孙子以及其他高级安全官员的亲属掌管。俄罗斯著名记者加纳波里斯基说，这起案件显示了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谓的政治强人普京在许多人眼中没有权威，普京对他们来说仅是钱袋，腐败起来对普京也毫不手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来俄罗斯投资时，许多人直接提出要巨额回扣，帮助中国疏通俄罗斯的关系，才能使一些项目实施。他说，公众对这些腐败案件早已经司空见惯。尼克里斯基说，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已经没人在意这些事情，除了反对派之外，因为反对派认为腐败已经太猖獗了，年轻一代人也痛恨这类腐败，因为腐败让他们没有未来。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不久前表示，他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经过调查，在对国家禁卫军官网所发布的商品采购清单的研究后发现，这支普京安全部队为供应军队食堂所采购的胡萝卜的价格能够比莫斯科商店高出好几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民主派在星期天的立法会补选中未能赢得一个关键席位，失去了拥有至少部分否决权的机会。民主派支持的唯一候选人李卓人以13000多张选票的差距败给了上届政府曾经出任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的陈凯欣。陈凯欣在补选造势的过程中活动中获得亲北京的多个政党的站台支持。美国几位国会议员星期天就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是否涉及记者卡舒基的谋杀问题表达了他们与特朗普总统不同的看法。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席夫在明年一月民主党接掌众议院后即将接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已经接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汇报，我虽然无法以任何方式讨论汇报的内容，但我可以说我认为总统对美国人民是不诚实的。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表示，美国将站在沙特阿拉伯一边，而且他不清楚沙特王储是否之前也就事先就知道对卡舒吉的谋杀行动。卡舒吉生活在美国，为美国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批评沙特王储和沙特政府卷入也门的长期内战。星期一是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十周年，2008年11月26号到29号与恐怖组织虔诚军有关联的10个人袭击了印度 金融中心孟买的一些高档酒店、一家犹太人中心和一个繁忙的火车站，打死166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天发表声明说，那次野蛮的攻击震惊了全世界。他还说，事隔10年之后，策划孟买袭击的人仍然没有能被绳之以法，这是对受害人家人的冒犯。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杨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